第38章，绕过以东地。以色列人在加迪斯的营盘离以东的边界不远，摩西和百姓都很希望能经以东往应许之地去，因此他们照着上帝所指示的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迪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却以威吓的话拒绝了这很有礼貌的请求，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的领袖们对于这拒绝的话甚是惊异，就再打发人去要求以东王，并且应许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回答是：你们不可经过。同时以东人的军队已经驻守在各要道口上，所以希伯来人要在那条路上平安的经过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上帝不准他们采用武力，因此他们必须跋涉长途绕过以东地而行了。百姓在遇到试炼的时候，若能信靠上帝，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必引领他们经过以东地，那地的居民必要惧怕他们，不向他们表示敌意，反而要款待他们了。可惜以色列人当时没有照上帝的话采取及时的行动，正当他们诉苦埋怨的时候，他们的黄金机会就过去了。即使他们到最后才准备向以东王提出要求时，就被他拒绝了。自从他们离开埃及以来，撒旦一直是在路上拦阻他们，试探他们，要使他们不能承受迦南地为业。而且以色列人因自己的不信，也曾屡次打开门路，让撒旦来抗拒上帝的旨意。我们必须趁着上帝的天使正在等待着要为我们做工的时候，笃信上帝的话，并及时的遵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恶使者要阻挠我们的每一步进展。当上帝嘱咐他的子民前进，当他正要为他们施行大事的时候，撒旦就要叫他们迟疑单言，使上帝不悦，挑惹起纷争或引起怨言和不信，这样他就使他们得不到上帝所要赐的福惠。上帝的仆人应当做眼明手快的人，上帝一开了路，就应当随时采取迅速的行动，他们的任何迟误必给撒旦进行击败他们的机会。关于以色列人经过以东地的事，在耶和华起先给摩西的指示中，他一方面说明以东人必要惧怕以色列人，但同时不许他的百姓利用这机会去攻打以东人，因为上帝的能力是要帮助以色列人的，而且以东人的惧怕很容易使他们被蹂躏，所以希伯来人不可因此就侵略他们。那给他们的命令是：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以东人也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后裔，所以上帝为了他这两个仆人的缘故，就向以扫的子孙施恩，他也将西尔山赐给他们为业，所以现在不容许人搅扰他们，除非他们因自己的罪而置身于上帝的怜悯之外。希伯来人要夺取迦南地并完全毁灭其中的居民，是因迦南人已经恶贯满盈，但以东人还在试验期间，所以要受恩慈的待遇。上帝喜欢施恩，而且在降罚之前总要先显示他的慈爱，他在吩咐以色列人毁灭迦南的居民之前，先教训他们宽宥以东的百姓。以东和以色列人的祖先原是弟兄，所以他们二族之间应当保持弟兄般的友爱和礼貌。上帝不准以色列人在当时或以后的任何时机因以东人拒绝他们经过而进行报复， 他们不可企图占领以东任何部分的地图。以色列人固然是蒙上帝拣选和眷爱的子民，但是他们务须注意上帝所给他们的限制。上帝已应许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基业，但他们不可认为在地上是唯我独尊，以致想把其他的民族都排挤出去。上帝指示他们在与以东人的一切来往中不可亏待他们。以色列人要用现金向以东人购买必需的用品。为鼓励以色列人信靠上帝并顺从他的话起见，上帝又提醒他们说，耶和华你的上帝已赐福于你，故此你一无所缺。他们并不需要依靠以东人，因为他们有一位资源丰富的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不可用强暴或欺诈的手段取得属于以东人的任何物件，却要在他们一切的交往上显出神圣律法的原则，爱邻舍如同自己。如果以色列人能这样照着上帝的旨意经过以东地，就证明不仅是自己行程上的便利，而也能为该地的居民造福，因为必能给他们认识上帝子民的机会，认识对上帝的敬拜，并看出雅各的上帝怎样使那些敬畏他爱他的人凡事亨通。可惜因以色列人的不信，这一切都没有实现。上帝固然曾因他子民的吵闹而给了他们水喝，但他还是让他们自食其不幸的后果，他们必须再经过旷野，并靠那神奇的水泉解渴。原来他们若能信靠上帝的话，他们就不再需要这样跋涉了。于是以色列的全军又转向南边去旅行不毛的荒野。在他们望见以东山谷的碧绿景色之后，这沙漠地就更显得荒凉了。在这一片荒芜沙漠边缘的山脉上，有何尔山巍然屹立，山的绝顶将要作为亚伦逝世和埋葬之地。当以色列人来到这山时，上帝命令摩西说，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这两个年迈的老人和那一个比较年轻的人一同辛苦地攀登到高山之上，这是摩西和亚伦已经因120年的风霜而须发皆白了。他们那漫长而多事的人生中的沉重考验和无上尊崇，是一般世人所从来未曾经受过的。他们是富有天才的人，而且他们曾借着那与无穷之主交往，使自己的才能发展提高荣耀。他们已经尽了一生的光阴，为上帝和他们的同胞做无私的服务。他们脸上显出卓越的财力，坚定而高尚的意志和热忱的爱心。多年以来，摩西和亚伦曾并肩担负他们的责任和工作，他们曾共同冒无数的危险，也曾共享上帝显著的恩惠。可是如今他们快要分离了，他们缓缓的行去，因为他们每一分钟的娇气都是可贵的。上山的路异常险峻难登，每当他们停下来休息时，他们就谈论过去和未来的事。在他们所望见的遥远的天边，乃是他们多年在那里漂流的旷野，山下平原上驻扎着以色列人漫无边际的营盘。为了以色列人，这两位蒙神特选的人已经费了一生宝贵的光阴，他们对以色列人的幸福感到多么深切的关怀，并曾付出那么重大的牺牲。他们明知在以东山地有一条通到应许之地的路径，可是那地的福分摩西和亚伦都不得享受。然而这两个人心中没有起一点的反感，口中没有发一句埋怨的话，只是当他们想起不能继承列祖之基业时，脸上就不禁表露沉默的悲痛。亚伦为以色列人所做的功已经做完了。40年前，在他83岁的时候，上帝曾呼召他与摩西共担那伟大而重要的使命。他曾在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上与他的兄弟合作。当希伯来的军队攻击亚玛利人时，他曾扶着这位大领袖摩西的手。他曾蒙准登西乃山就近上帝，瞻仰神圣的荣耀。 耶和华也曾把祭司的职任授予他的家，并曾以大祭司的圣职尊荣他。上帝也曾在毁灭可拉和他同党的事上，以他可怕的刑罚来显明他支持亚伦神圣的职分。那是瘟疫的停止，乃是因了亚伦的代求。当他两个儿子因不顾上帝明显的吩咐而被杀时，他没有反抗，也没有发一句怨言。然而他高贵的生活史是有污点的。当他屈从百姓的要挟，在西乃山造一个金牛犊时，他曾犯了严重的罪。他与米利安一起嫉妒并毁谤摩西时，他又犯了一次罪。以后他与摩西在加提斯违背了吩咐磐石出水的命令，再一次得罪了耶和华。上帝的意思原是要他百姓的这两位领袖做基督的代表。亚伦胸前佩戴着以色列支派的名字，他曾把上帝的旨意传达给百姓。他曾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没有不带着血做全以色列会众的中保。他曾从至圣所里出来为会众祝福，正如基督为他子民完成救赎工作之后也要出来为他们祝福一样。正因这代表我们尊荣大祭司的圣职有那么伟大的意义，所以亚伦在加迪斯的罪才显得那么严重。摩西极其忧伤地脱下亚伦的圣衣给以利亚撒穿上，于是以利亚撒受上帝的委派接续亚伦的工作。亚伦因在加迪斯犯罪，所以丧失了在迦南地做上帝大祭司的特权，就是在美好之地奉献第一次的祭物，借以使以色列的产业成圣。摩西还要担负他领百姓到迦南边界的责任，他要看见应许之地却不得进去。如果上帝的这两个仆人在加迪斯的磐石前能毫无怨言地忍受了那临到他们身上的考验，他们的前途将是何等的不同啊！真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一生的工作也不能挽回片时的鲁莽或失败啊！这两位伟大的领袖离开营盘，而且带着以利亚撒同去，这件事引起了百姓的疑惧，因为百姓深知以利亚撒是要继承亚伦之圣职的，所以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当百姓周围观看那广大的会众时，他们才注意到一切从埃及出来的成年人几乎都已死在旷野了。他们回忆到上帝惩罚摩西和亚伦的判决，大家就感觉是不祥之兆。有些人看出了那三个人往何尔山去的目的，而且他们由于痛苦的回忆和自责，就更加为他们的领袖担心了。最后百姓看见摩西和以利亚撒慢慢的从山坡上下来了，但亚伦并没有和他们同回。以利亚撒穿着祭司的衣服，表明他已承受了他父亲的圣职。当百姓带着沉重的心情围着他们的领袖时，摩西就告诉他们，亚伦已经在何尔山死在他的怀中，并且已经埋葬在那里。于是会众放声嚎啕痛哭，涕零举哀。虽然他们曾多次令他忧伤，可是他们都爱亚伦，全会众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关于以色列人大祭司的埋葬，圣经中只有简单的记载，说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这一次依着上帝明确的命令所举行的葬礼，与今日的风俗是一个何等鲜明的对照啊！今世为显耀之人举行葬礼，往往大事铺张，奢侈炫耀，但当世上最有名望之人亚伦逝世的时候，只有他两个最亲近的人给他治丧，参与他的葬礼。而且那何尔山孤寂的坟墓，以色列人却永远没有见到。世人常为死人举行隆重的丧礼，为一个死人归回尘土而浪费巨额的金钱，但这并不能荣耀上帝啊。全会众都为亚伦悲哀，但他们总不能像摩西一样深深地感到这一个损失。亚伦的死大大地警醒了摩西，他自己的死期也快到了，但他留在世上的日子虽然很短，但他深觉自己缺少了一个经常在身边的伴侣。那么多年和他甘苦同尝休戚与共的亚伦，现在摩西必须单独的继续工作，然而他知道上帝是他的良友，所以他越发牢牢的依靠着上帝。以色列人离开何尔山之后不久， 与一个迦南王亚拉德征战时遭到失败，但当他们恳切祈求上帝帮助之后，上帝应允了他们，仇敌就被他们击败了。这一次的胜利不但没有使他们生出感谢的心，即感觉自己必须依靠上帝，反而使他们自夸自恃。不久他们又显出发怨言的老习气来了。这时他们想起40年前以色列军队在听取探子的报告背叛之后，上帝没有准许他们立刻去攻取迦南，所以他们觉得很不满意。他们声称着长期在旷野的漂流乃是无谓的严格，他们认为自己从前原可以很容易的战胜他们的仇敌，正像今日一样。当他们继续向南行去时，他们经过了一个燥热多沙的山谷，既无阴凉又无水草，路程似乎又长又难，他们甚是疲劳干渴，于是他们又不能忍受信心和忍耐的试验了。只因他们时常注意自己经验上消极的一面，所以就把自己与上帝隔离的越来越远了。他们忘记了，若是在加迪斯断水的时候不发怨言，他们就不必绕过以东。原来上帝已定义为他们做更美的事，上帝对他们的罪既是以很轻的刑罚，他们就该对他充满感激的心。但他们不但没有这样行，反倒自诩说，若不是上帝和摩西干涉，他们此时可能早已承受应许之地了。原来他们自己所招来的困难会使他们的命运比上帝所计划的更加艰苦，而今他们还要把这一切的不幸都归罪于他。这样他们就对上帝的处置怀着满腹的牢骚，终于对一切的事都感觉不满。以他们看来，在埃及竟比获得自由和上帝领他们去得之地更有前途，更为可羡。当以色列人放任不满的情绪时，他们甚至于在所得的福惠上也找起错来了。百姓就怨毒上帝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摩西忠实地向百姓说明他们的大罪，并说明唯有上帝的能力才能保守他们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在他们的行程中，他们每天都蒙上帝慈爱的神迹所保护，在上帝所引领的一切道路上，他们有水可以解渴，有天上降下来的粮可以充饥，日间有云柱的阴凉，夜间有火柱的光照，安慰并保护他们。当他们攀登高山或穿过旷野中的险路时，有天使护送他们。虽然忍受了种种的困难，但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是衰弱的。在他们漫长的行程中，他们的脚没有肿，衣服也没有破，上帝在他们面前制服了森林与旷野中的猛兽和毒虫。他们既有了这一切上帝慈爱的表征，而还要不断的发怨言，那么耶和华就要撤回他的保护，直到他们能感激他慈爱的照顾，而痛悔自卑的归向他为止。他们因为蒙了上帝能力的护庇，所以看不出不断环绕着他们的无数危险。他们在忘恩和不信之中曾经妄自求死，如今耶和华就让死亡临到他们。那迷集在旷野中的毒蛇名叫火蛇，因为人被这种毒蛇咬了之后，就比剧烈的红肿发炎死得很快。当上帝从以色列人身上撤回他的保护时，就有许多人遭着毒蛇所害了。于是全营之中恐慌混乱起来，几乎每一个帐篷里都有人奄奄待毙或者已经死亡，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往往夜深人静之时，忽然听见尖锐的喊叫声，表明又有人被毒蛇所害。因大家都忙着服侍那些受苦的人，或者周密的设法保护那些还没有被害的人，如今他们再不发什么怨言。他们过去所有的艰难和试炼，比起现在的苦楚似乎是不足介意了。百姓此时已在上帝面前自卑，他们到摩西那里认罪求情，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刚在不久之前， 他们还斥他为他们最大的仇敌，是他们遭受一切困苦和灾难的祸首。但这话在他们讲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明知是虚构的，所以即使他们真的遇到困难时，就逃到他那里，以他为唯一能替他们向上帝代求的人。他们呼求说，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上帝吩咐摩西照着活蛇的形状制造一条铜蛇，在百姓中间高举起来，凡被蛇咬的，只要望一望这蛇，就必见效。摩西便遵着吩咐做了。于是有喜乐的信息传遍全营，说凡被蛇咬的人，只要仰望着铜蛇，就必得生。这时许多人已经死了，而且当摩西把蛇挂在杆子上时，也有一些人不相信单看这金属的造像就可以得到医治，所以这些人就在不信之中灭亡了。但是另外有许多人相信上帝所定的方法，父母弟兄姊妹都积极地帮助他们受苦垂死的亲友，叫他们睁开昏昏蒙蒙的眼睛仰望那条铜蛇。这些人虽然已经到了昏迷垂死的地步，但只要能仰望一下，他们就完全复原了。百姓明知铜蛇本身没有什么能力足以使那些仰望的人起这样的改变，唯有上帝能使人痊愈，上帝凭着他的智慧用这种方法彰显了他的能力。上帝用这个简单的办法使百姓看出他们这次所遭受的苦难是因了他们自己的罪，他也应许他们只要他们服从上帝，他们就没有惧怕的必要，因为他一定要保护他们。铜蛇的举起是要给以色列人一个重要的教训，他们无法救自己脱离被蛇咬伤的致命毒害，唯有上帝才能医治他们。然而他们必须对上帝所定的方法表示信心，他们必须仰望才能得生。上帝所悦纳的乃是他们的信心，而他们的信心乃是要借着仰望铜蛇来表现。他们明知铜蛇本身毫无功能，但这不过是基督的一个预表，这样他们心中就感悟到相信基督之功劳的必要了。以前许多人曾奉献他们的祭物与上帝，并觉得这样做就能充分的为自己赎罪，他们并没有依靠那将要来的救赎主，就是这些祭物所预表的救主。所以这是耶和华要教训他们，使他们知道祭物本身并不比铜蛇有更大的能力或功劳，只是像铜蛇一样，是指引他们去仰望那伟大的赎罪祭基督。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都得永生。凡住在地上的人都曾受过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的毒害，罪的致命影响唯有靠着上帝所做的准备才能解除。以色列人曾借着仰望那举起来的蛇救了自己的性命，仰望就是信心的表现，他们得了生命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话，并借着上帝所安排的使他们复原的方法。照样罪人也可以因仰望基督而得存活，借着相信救赎的牺牲而领受赦罪之恩。基督本身的能力和美德足以医治悔改的罪人，这是他与那些没有生命的象征物不同的一点。罪人固然不能自救，但为了要得救，他也有应做的事。基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可见我们必须到他那里去。当我们领悟自己的罪时，我们必须相信他一定会接纳并赦免我们。信心是上帝所赐的，但运用信心的能力乃在我们。信心乃是人用来把握住上帝恩典和怜悯的一只手。唯有基督的公义足以使我们有资格领受恩典之约的任何福惠。有许多人久已羡慕并试图得到这些福惠，但一直没有得着，这是因为他们怀有一种观念，以为他们能做什么事来使自己配得福惠。他们未能转移目光离开自己，而笃信耶稣为全能的救主。我们万不可靠自己的功劳来救自己，唯有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希望，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当我们完全信赖上帝并依靠耶稣基督为赦罪的救赎主时，我们就必得到所能希望的一切帮助。 任何人都不可依靠自己，以为自己有力量自救。正因为我们无力自救，耶稣才为我们舍命。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称义，我们的诚意，都在乎他。当我们看出自己罪恶的深重时，我们不应该灰心丧胆，害怕自己没有救主，或是怕他对我们不存慈悲的意念。正在此时，他邀请我们带着我们一切的软弱来到他那里得蒙拯救。当时有许多以色列人在上天所指定的救法上看不出来什么好处，他们四围都是已经死亡和垂死的人，而且他们也知道若没有上帝的帮助，自己的厄运是注定了。但是他们却在可以即刻得到痊愈的时候，依然为自己的创伤、痛苦和必然的死亡悲哀，直到他们的气力全消、眼目失明为止。他们既觉悟自己的需要，就不该用全副精神来做无谓的道息。我们固然要认出自己离了基督是多么的可怜，但也不该灰心丧志，却要依靠那一位被定和复活之救主的功劳，仰望就可以得生。耶稣已经应许，凡到他面前来的人，他都必拯救。虽然有千万需要他医治的人将要拒绝他所提供的恩典，但没有一个依靠他功劳的人会被他丢弃而遭致灭亡。除非先完全明白救恩计划的全部奥秘，许多人就不愿意接受基督。虽然他们看到成千的人已经仰望基督的十字架，并感到仰望的功能，他们还是不肯凭着信心仰望。许多人在哲学的迷途中彷徨不定，想要搜索他们所永远不会找到的理由和证据，而同时他们却拒绝上帝所乐意赐给他们的凭据。除非有人为他们解释公义的日头光耀的所以然，他绝不肯行在这个光中。凡固执这种态度的人，必不能得到真理的知识。上帝总不会移去一切疑惑的借口，他赐给人充分的凭据做信仰的基础，如果人还是不肯接受，他就必被留在黑暗之中了。如果那些被蛇咬的人只顾怀疑问难而不肯仰望，他们就必灭亡。我们的本分就是仰望，出于信心的仰望必能使我们得到生命。